诚心揭穿 Tommy， 说他喜欢葛一清。 Tommy 的头皮直麻，冬天里被扒光也能出一身汗呢。这回他想翻身下床，可是脚垂下来就坐那儿了，唉声叹气地说，
你这眼神咋那么好使呢？
哼，我这个人有啥优点你知道吗？往好里说是敏感，往坏里说就是多心。我搬家那天你不请自到，说是帮我搬家，来了就直奔到他屋里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 Tommy 小心翼翼地问葛一清看出来没有啊。诚心说，他那个眼睛里啊也装不下别人。 Tommy 丧气地说，
哎，我知道自己这些年阴气越来越重，看见他大大咧咧，正好跟我互补，能给我壮胆儿。
诚心也知道葛一清好，单纯直接又活泼，像光一样照亮沉闷的生活，虽然有的时候刺眼了点儿。汤米说，说不准葛一清跟他合适，崇文跟诚心合适。诚心不同意，汤米确实可能跟葛一清合适，自己跟老艾恐怕是太不合适了。汤米问，
哎，老艾跟你表示过吧？
诚心不承认，汤米却说，
就我观察呀，他喜欢你。
诚心眼睛一亮，问真的吗？
汤米说，哎呀，我呀就瞎观察，你呀也别往心里去，这还得当事人自己感觉。
正说着呢，隔壁传来了葛一清的暴喝，
滚滚，你滚远点儿。
汤米指指门，意思要不要出去看看。诚心摇摇头，汤米神往地说，
哎，我就愿意天天被他骂。
下午诚心正犯困呢，孙颖说外头有个女的找他，姓何。诚心倒不记得认识的人里头有姓何的，出来看见一个苗条的背影，转过脸来也并不年轻了。诚心假笑道，不好意思，您是？来人自称何阿姨，看孙颖盯着，把诚心拉远些说道，我是和你父亲一起来的。诚心马上就明白了，脸色大变，脑海里竟隐约对这个人有了些印象，可是在哪儿见过又说不清楚。他对何阿姨要求细聊的建议严厉拒绝，何阿姨不放弃问道，你不想知道你父亲最近怎么样吗？诚心说不想，想了可以直接问他本人。何阿姨说程刚肯定不会客观地说话的。诚心问，你还有事儿吗？我挺忙的。何阿姨说没问题，她可以等。诚心拧紧眉毛说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一会儿我妈还来呢，要不你们先聊也行。见她不走，诚心又说，你们挺好的就行了，我祝福你们，为什么非得聊啊？再见。安妈睡醒了午觉，秀蜜也没事儿，就主动教安妈跳舞。刚学了一会儿，老孙的电话就来了。安妈拿起来放下，放下又没招没落的，再拿起再放下，说，哎，讨厌，不愿意接。秀蜜劝说，想这么长时间，万一有要紧的事儿呢？这个台阶好，安妈便接了起来，但是语气非常的严厉。
干什么呀？说话呀？喂？喂？
她以为老孙挂了，又着急起来。老孙在那头笑说，
没事儿，我问个好。
安妈粗暴地说，
没事儿，您别浪费电话费。
老孙是惦记昨儿安妈说有回打电话他不接，他得还自己个清白，谁的电话都可能不接，就是不可能不接他的电话呀。安妈说，那谁知道啊，眼里没谁了呗。老孙急道，
我眼里没谁，也得有你啊。
一个一不留神说了真心话，一个冷不丁的听了真心话，都不知道怎么往下接了。半天，老孙恨恨道，
这破电话我得给他砸了。
安妈说，别介，让孩子们破费。老孙听这是气儿消了不少啊，又道歉。安妈矜持地问，
您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那你原谅我了吗？
听安妈只哼哼， 又舔着脸道：“您原谅了吧。”
安妈说：“她可没答应。”
老孙蹬鼻子上脸：“那怎么办呢？那我登门向您赔罪。”
不等安妈拒绝，把志平搬出来说事儿。
反正啊，我也跟小梁说好了，这小梁啊人不错，看上去跟你弟弟似的。我记得你有个弟弟是不是啊？
安妈气地说：“没有，我还学跳舞呢。”挂了。
下班时间，程心先到窗户前往下看，确定没什么可疑的人，又问伊娜能不能搭他一段啊。伊娜的车今儿限行，但小王来接。荣轩一听便问：“
哟，你们俩正式交往了？”
伊娜说：“别骂人了，小王哪儿配得上他呀。”小熊说：“那就避避嫌呗。”伊娜说：“
坦荡荡才不避嫌呢，总之啊，这个人不使白不使。”
下楼一见小王，荣轩就关心地问：“哎，什么事儿来的呀？怎么不上去啊？”打楼另一侧拐过来的何阿姨招呼程心，程心还装没听见。伊娜好心地提醒他，他只得迎过去说：“您果然没走啊。”两个人顺着马路一前一后没走多远，程心站在一家快餐店门口说：“甭往园里走了，就这儿吧。”何阿姨想请他喝咖啡，他说不必了。两个人靠窗坐下来，何阿姨从包里掏出几本坚果说：“我是按这上面的地址找到你的。”见程心毫无反应，加重语气道：“你们杂志从创刊号到上个月的那期，你爸爸都收集了。”程心还是不为所动，何阿姨心宽说：“你不用对我这么抵触，反正啊，咱俩也得往开里聊。”程心这才反应过来，何阿姨也是北京人，能扯。何阿姨说：“坚果离他们以前的中学很近，他和程刚是一个学校的。”问程心知道吗？程心说不知道。何阿姨又说：“我们是对方的初恋。”程心夸张地呦了一声。何阿姨对他的怪腔怪调有思想准备，继续介绍道：“我比他低两届，所以他比我早去了你们那儿。现在是你们那儿了吧？”何阿姨绕过这话说道：“反正我去的时候啊，第一眼就见你妈妈大着肚子。”程心的目光如匕首如头枪：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“我的意思是，两年的时间变化太大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儿，用跑的都跟不上。”“阿姨啊，您口才真好，绘声绘色的。”“哈，我是想说，感情没那么简单，不是两个人相爱就完了，还有很多的外力。比如说，时代背景，生存环境，不止喜剧，悲剧也得天时地利人和。” 程心表示听懂了。像我妈和我爸离婚这事儿里，人和指的就是您吧？何阿姨沉默片刻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程心的眼睛说：“
你爸爸说你很内向，少言寡语的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”“
哼，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，自从来了北京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
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马路上行人的表情都急迫了些。程心问何阿姨有孩子吗？何阿姨摇头说：“
可以说我一直都在等你爸，我们都在等你长大，等你长成一个有理智的客观的成年人。”
程心淡漠地说：“我有理智啊，理智上我觉得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离婚的人多了，但是情感上我不能够原谅我爸，我不能够接受你。如果你是一只羊，你长大的过程之中一直有只狼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等着吃你，你活得高兴吗？抱歉我这么形容你，但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来讲还是非常恰当的。”
看何阿姨被说的只能频频点头，程心还要赶尽杀绝：“我可以退到不能再退的理解你，你们这段所谓的爱情犯罪，我爸是主谋，你是从犯，所以一对罪人的结合就不要期待受害者的祝福了，好好过你们的吧，再见。” 何阿姨跟在他后面出来，程刚从一旁现身，看着程心小小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，何阿姨感叹道：“他真厉害啊，不像你，也不像你老婆。”程刚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才意识到说错了，自嘲地笑笑说：“你前妻。”程心一路上想着跟不跟秀蜜说。回家，秀蜜正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广告时间，她起来倒水，见程心眼睛发直，把手伸到她面前摇了摇，问：“咋啦？”程心回过神说：“没咋。”秀蜜说：“没咋是咋了？娘俩相依为命，就应该掏出心窝子，打开话匣子。”程心给烦得够呛，问：“我爸来北京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秀蜜的脸色一变，又假装释然道：“啊，哈，蜜月呀。”程心说：“不知道。”秀蜜问：“你咋知道的呀？找你去了？”程心说：“程刚没去，那女的去了。”秀蜜以为在争取闺女，沉下脸来。程心说：“啥也没有来得及说，就被自己给顶回去了。”秀蜜又担忧起来：“啊，你骂人家了？你现在这虎脾气，你是不是骂人家来着？”程心说：“骂他干嘛呀？又不认识他。”秀蜜乐此不疲地追问：“啊，那你咋他了？”程心烦躁地说：“我夸他来着，您信吗？”秀蜜就叹气说：“你这孩子吧，现在对人说话夹枪带棒的，比骂人还让人难受呢。”程心问：“怎么着？您替他不公平啊？”秀蜜把电视关了，说道：“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自从来了北京，我就觉着呀，我这心眼儿宽了，真的。这人和人之间吧，我觉得吧，就跟跳舞一样，舞伴特别的重要。那舞伴重的是什么呢？身高、体重，都不是，是默契。我就从这儿开始思考。”思考到我跟你爸的事儿，你爸呀，绝对是个看上去还挺拿得出手的花架子，长得帅，个儿高，跳得也好。但是注意了啊，一个好的舞伴，他是要会带人的，而你爸呢，恰恰缺的就是这个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带我这样的跳。但你说他跳得不好，不是个好舞伴吗？还真不是，他不适合你，但是啊，他有可能适合别人。我跟他跳，那就是悲剧，既别扭了自己，也恶心了观众。但是啊，他和那个谁跳，就对茬了。程心问：“嗯，那您呢？您和谁对茬啊？”“嗨，像我这么有水平的，不一定非要跟人对茬啊，我可以独舞啊。”哎，妈，您气死我得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他俩呀、要跳好了，我也欣赏，这是好事儿。谁也不能对美说不，你也不能啊。程心懒得再听，秀蜜正说到佩服自己的阶段，死活不放他睡觉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爸来就是为了见你，跟我一样，就因为北京有你，不是因为他是北京人，说不定啊，今天悄没声的跟了去，你也不知道。这倒让程心的心思一动，秀蜜让他想想程刚多疼他，打小只要程刚在，程心准保跟个吊死鬼似的吊在他的身上。闺女啊，你真不想你爸呀？程心开门出去，秀蜜在后头追着问：“去哪儿啊？”没有被搭理。秀蜜知道他去哪儿，也便没有再追。程心在崇文的楼下徘徊了十分钟，突然有短信进来：“既然来了就上来吧。”心道：“这人是不是天天趴窗户上往下看呢？”崇文的心情不坏，喝多了手不抖。程心劝他还是去医院吧， 他说有解决办法之前是不会去医院的，还是程心明天去看看他爸爸吧。程心不答话。崇文问，你心里不想去吗？程心还不回答。崇文笑道，嗨，这不就是想去吗？他把电话递给程心，让他赶紧约个时间。程心不接。崇文问，那他找自己干嘛来了？程心说没找他。崇文说，你怎么能说瞎话啊？程心坦率道，管不住腿。崇文笑着说，哈，那随你吧，听从你的心，或者你的腿。
你听从你的心吗？
崇文被程心问住，只说，我送你回去吧。程心咄咄逼人道，
你不怕葛一清看见吗？
程心审视着崇文的沉默，心里绞着疼。崇文问，
你来不是为你爸的事儿吗？
我爸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来借口是我爸的事儿，实际上啊，我是找事儿来了。
他把自己僵那儿，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只得拉门往外走。崇文伸手拉他，他没动也不回头，任崇文拉着。崇文低声说，
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对不起。
便放了手。程心缓了缓，打起精神走。崇文在后头说，
明天你还是应该去。
程心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好久，风刮透了棉袄，发型也给吹得乱七八糟的。崇文骑车远远地跟着，看程心这么溜达着也不是事儿啊，紧蹬了几下，快赶上了，却见程心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。到楼下，车并没有开走，车的灯光照着程心小小的身影。程心直眉瞪眼地回来，司机摇下车窗问，
怎么了？落东西了？
程心像一头凶恶的小兽，呲着牙说，你为什么不走啊？司机说，这不是黑吗？怕他看不见，照着点，等他进去了再走。程心瞪他半晌，突然蹲下来捂着脸就哭了。司机赶紧从车上下来问道，
小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呀？要不要去医院呢？
程心呜呜地哭了半天，把司机尴尬的手都没地儿放。程心好半天才站起来，擦擦眼泪，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您，就跑进了楼道里。秀蜜一直在等程心，见他那个模样，端起脸就要看。没找崇文去呀？啊，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程心把脸给扭开，秀蜜不管，直跟着问，到底怎么了你呀？怎么这么让人不放心呢？程心的眼泪又出来了，抽抽噎噎地说，
你说这北京的出租车司机
啊，出租车司机怎么着你了？
怎么对人那么好啊？
秀蜜完全没听懂，这说什么呢？这是好哭个什么劲呢？
程心说，我不习惯，都别对我好。
秀蜜为难地摸着程心的头，喃喃地说，完了，这是疯了。程心第二天一早直接奔宾馆，到前台一问，人说结账走了。他茫然地往外走了两步，才想起打电话来。程刚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他战战兢兢地说，
啊，闺女啊，我们走了，回去了。怎么了？
他昨儿怎么不告诉我你们今天就走啊？
程刚说是临时决定的，难不成他去了宾馆了？程心在电话那头不吭声。程刚也急了，说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呢？票只能改签一次。他指责身边的何阿姨说，
你也真是的，
昨天你也不说好。何阿姨躺着也中枪，万分无辜地说，她说不来的呀。程刚安慰程心，反正坐飞机也没多久，下次再见，又好声好气地问，程心啊，你好不好啊？我看你瘦了一点。程心知道爸爸昨儿就在附近，心里就更难过了，镇定了声音问道，你到底干啥来了？听程刚不回答，他感觉到了异样，强装无视地问，你是不是结婚了，来度蜜月？
哦，还没有呢。闺女，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再结婚。
程心咬咬牙说，我祝福你，祝福你们。我妈教我这么说的，你们回去就要领证了吧？祝你们幸福，一路平安。程刚连连说好，说谢谢，问秀蜜好，让他们都安心的工作。程心迅速的把电话给挂了，非常的用力，以至于都戳疼了手。进了机场，程刚还老回头，何阿姨拍打他说，程心没时间赶来的。程刚说，我没看他。那你还能看谁呀？从宾馆出来，程心一直在后座哭，司机劝道，
怎么了姑娘，别哭了，没事儿，都过得去。
本来哭得差不多了，司机这一句让程心又哭一起儿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